请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我们离开了挪亚的故事，进入到了洪水之后新的世界的样式。所以我们翻到第十章，我们从第十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一章的第九节。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挪亚的儿子闪、韩、亚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亚弗的儿子是戈缅、马各、马代、亚完、土巴、米舍、提拉。戈缅的儿子是亚什基拿、利法、陀加玛。亚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什、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韩的儿子是古实、麦西，也就是埃及的意思，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萨弗他、拉玛、萨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古实又生了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的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麦西也就是埃及生了路底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路西人、加斯路西人、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萨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马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梅拉、亚玛、洗遍的路上，直到拉沙。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亚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贴、马师。亚法沙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叫约摊，约摊生亚摩达、沙列、哈萨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俄巴路、亚比玛利、示巴、阿菲、哈菲拉、约巴。这都是约坦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了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自古以来，不论是华人还是西方人，都喜欢人往高处走，来到达另外一个空间，到达另外一个高度，来体现自己对这种自我实现的向往和抱负。而这在自古以来的建筑上是彰显的淋漓尽致。我是学建筑的，所以我一直都在学这些东西。从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开始，从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的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的文明，他们都在不断的尝试着去建筑这种高塔，像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这种神塔。到了今天现代二十世纪21世纪也是一样的，人们的科技开始变得发达。还记得你们可能看到一些电影，去这个纽约当时名噪一时的帝国大厦，对吧？所有的全世界的人都会跑到帝国大厦去，到这个观光电梯的最顶层，然后去看这个纽约市区的这个风景。那是在建成是1931年，那个时候能够建成那样的一座建筑是全世界很罕见的。但是今天，对吧？帝国大厦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名气了。现在全世界最高的楼全部都在亚洲啊，现在亚洲崛起，他们要用这种高楼来彰显这个自己国家的强盛。所以你知道全世界排名前三的最高的楼，第三名是中国的上海这个大厦，上海中心，然后第二名是这个吉隆坡的，对吧？马来西亚人，对吧？马来西亚的同胞，他们建的这个莫迪卡118，但是最高的那要是在迪拜的这个阿尔法塔，对，这是人类最高的摩天高楼。你上在上面之后，你就能感觉那个楼在晃啊。但是或许去体现我们内心这种对高处的向往，这高处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这种建筑或者是空间层面的高处，这个高处可能是任何的东西，这个高处可能是你的视野，这个高处可能是你的财富，这个高处可能是你拥有的社会地位，或者你说我没有那么俗气，但是这个高处可能是你的一种情怀，一种对家庭的向往等等。很多的东西都可能成为我们的高处，而我们作为人的一个本性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攀登我们心中的高处。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就把人安置在了一座山上，这座山叫做伊甸。伊甸的圣山是上帝起初造人的地方，为了叫人遵行上帝的律法，来进入到登上耶和华的圣山，进入到与上帝永远同在的福乐当中。所以人心中永远有对高处的向往，有对天的向往，有对更美好的事物的向往。然而问题在于人堕落了，人悖逆了，所以始祖被赶出了乐园，他们坠入到了伊甸东方的平原上。自从人类堕落之后， 人类就一直妄图想要用自己的方式重返伊甸，重新登上耶和华的圣山。但是这种重登圣山并不是为了去敬拜真神，而是变成一种自我崇拜。这就是巴别塔的故事，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罪人的故事。我们都曾经是自我崇拜者，我们都想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巴别塔。然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仁慈的，而上帝的仁慈体现在他从天而降，挫败了我们的计划。他亲自赐给我们回到他面前的路，不是一座巴别塔，而是一个十字架。他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摧毁我们的巴别塔，把我们重新建成上帝的圣殿。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从这段经文所来看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从第十章到第十一章，这个故事是连续的，包括到了第十二章，这个故事都是连续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能先看到这儿。第十章首先是一个万国名录，一个万国的族谱，这是圣经当中出现的最庞大的一个家谱。那这个家谱中间耸立着这座巴别塔，所以这万国族谱跟巴别塔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这个万国族谱和巴别塔的升高，然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的降下，上帝的降下，在上帝的降下所最终预示的是，我们最后要来看的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亲自的降下。所以我们先来从万国族谱和巴别塔来看。创世纪第十章我们看到又来到一份家谱，对吧？你听我读圣经的时候感觉很拗口，对吧？你自己读的时候就干脆直接越过去，不想看了，这到底说的都是什么东西，对吧？这些人我也不认识，跟我也没有关系，为了我获得一个美好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我就不看了。还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你怎么看待家谱？你可以把家谱想象成墓地，一个墓园。现在你又推门进到一个墓园里，而这个墓园又一次的充满着许多陌生的名字，这些墓碑都放在那儿，你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但是你能够发现有一点，这个墓园跟我们前面读到的这些墓园有一些不一样，这个墓园更大，这个墓园所记录的人更多，而且他们所代表的文明都是历史上非常赫赫有名的文明。所以这是一份万国家谱，万国族谱。这份家谱总共记录了70个这个宗族族群。那70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数字，摩西写作这个70并不是没有任何的目的的，这个70表明的是完满完整全部的意思，这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当然并不是说只有这70个。它所表明的是，如今从挪亚的儿子出来了是地上全部的人类，所有的族群，上帝对挪亚和三个儿子的祝福如今成为现实，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看现在70个族群全部出来了。那如果你读圣经很仔细的话，你会发现接下来圣经后面会有很多个70。雅各也就是以色列进到埃及地的时候是总共带去全家70个人，这意味着以色列是一个新的人类，他们进到埃及地，上帝开始存留他新的人类的种子。那如果我们再继续往前读到新约圣经，你会读到当耶稣派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派了几个？他派了70个。所以这表明如今在耶稣里的新的人类开始仿佛是这个万国名录一样，把福音传给万国万邦。所以这70在整个圣经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那摩西刚才我说了，他并不是要涵盖所有的民族，他是针对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民来写作的，所以是从他们的视角来选材。因此你会读到说，当提到亚弗的后代的时候写的很少，只有17个宗族，因为他们跟当时的以色列民没什么太大关系。如果你想到亚弗的话，他们是在这个很北边的，是在这个山脉的后面，所以跟以色列民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但提到韩的后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记录的非常多，总共提到30个， 而特别对于迦南的后代记载的更详细，都是这些各种不同的人。那我在这里就不会再详细的介绍这些民族，如果你们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去查考一些研经的这些圣经的研读本，它会里面列出来这些民族的一些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从一个整体来讲，挪亚儿子们的家谱重新的演绎了亚当儿子们的家谱。这份家谱表明了，既表明了上帝的恩典，普遍的恩典，上帝祝福人类遍满全地，但同时也谴责了人的罪。人类悖逆，开始进入到自我崇拜当中，使原本的遍满全地的祝福变成了混乱分散的咒诅。而这就是巴别塔的故事。所以巴别塔的故事是已经在前面第十章万国族谱已经有埋下了伏笔。你注意到读家谱的时候，你都要读这个，你会感觉很重复很重复很重复。为什么他们这么重复呢？是因为当他不重复的时候，他就要引起你的注意了，对吧？所以你读家谱你要挑那个不重复的，你就等于说你去超市，不是，你去这个墓地里面看，那墓碑都是一个样的，对吧？哎，突然有一个不一样了，就会特别引起你的注意，对不对？你看这个墓碑都原本都是小圆形的，对吧？突然来了一个方形的，突然来了一个特别大的，突然来了上面信息特别多的，你就会在那儿端详一下。而同样的，第十章里面就有这样一个墓碑，看你们能不能找到。谁被记录的更多，给了你更多的信息？宁禄，对吧？谁说宁禄？对，宁禄有一个人特别的醒目，这个醒目的人是韩的孙子，是古时的儿子宁禄。第十章的第八到第九节说，他为世上英雄之首，哇，伟人。Gadol， 是吧？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对吧？从这个人竟然产生了一个俗语，对吧？整个中亚地区都知道这个俗语，这个人的名字被纪念，一直到摩西的时代，他们都知道有这个俗语。像宁禄一样，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形容一个人很勇敢、很勇猛、很有成就。而接下来第十节提到了。他建立自己的国度，他所建的国起头是叫什么？巴别。已经在第十章埋下了第十一章巴别塔的故事，这巴别塔就是宁禄所建造的，所带头建造的。这个国度并不是上帝的国，这个国是宁禄的国度，这个国是罪人的国度。这标志着什么？这标志着在洪水之后，从韩所出的后裔开始，蛇的后裔开始崛起了，对不对？在这里你看到了宁禄就像原来的该隐一样，原本该隐在创世第四章他干嘛？该隐干嘛？该隐建造城市，对不对？他为自己建了一座城。所以你现在看到宁禄在干嘛？宁禄在打造自己的国，也是建造这个城邦。所以创世纪第十一章到创世纪四章有许多呼应的地方。该隐起初被咒诅之后，他跑到哪儿去了？他跑到东方去，他往东跑。宁禄在第十一章告诉我们，宁禄的这些人他们在哪儿？在东往东边迁移，在示拿地。还记得该隐的后代，他们是发展科技发展的很发达，对不对？他们后代有各种各样的祖师，什么畜牧业的、音乐的、冶炼业的祖师。而同样的，宁禄在第十一章第三节说，我们来做砖。你知道这个做砖呢，砖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是科技的进步。原来石器时代的人是没有砖的，他们是用石头做房屋，而这个石头呢，这打造起来很费力，而且他们形状不规则，所以砖的出现是人类科技的一次飞跃，而这次飞跃是从宁禄来的。宁禄说：“我们来造砖。” 而这个多说一句，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一些研究，专门研究建材的这些历史学家的考古学的证据是吻合的。最早的砖出现在两河流域，也就是宁陆当时所在的市拿地。我们发掘了在公元前6000到5000年出现的最早的砖就在那儿。而该隐建造城市是为什么？是为了他自己家族的名，所以该隐给他的城市起名，用他的儿子来命名这个城市。而宁陆建造这个城市说什么？来为了传扬我们的名。所以创世纪第十一章基本上重演了创世纪第四章的故事。而可悲的是，从挪亚不过三代人是吧，堕落和败坏就已经再次的泛滥。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没有义人，没有明白神的，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人们总是在专注的去建造自己的城，人们在专注的去敬拜自己。洪水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本性。所以第十一章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来建造一座城，一座塔。那话说到这儿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说来吧，我们来建造一座城一座塔，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任何问题，对吧？你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你要有一个对吧遮风挡雨的地方，你要有生活，你要交易，你要有商业行为等等，所以你建造城建造塔这没有任何的问题。建造本身并不是罪，而且建造实际上是上帝的形象的彰显。当人类去发展文明的时候，实际上是上帝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他国度的建造者，上帝本身就想要让人去建造城市。起初上帝在伊甸圣山上建立了他的圣所，建立了一个园子，上帝就是建造者，上帝立了一个园子，而且这个园子作为他国度的中心，他要让这个国度继续的拓展。所以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有上帝在高天之上的宝座和在地上的伊甸乐园连接，这是一个纵向的轴，这是一个纵轴，这是上帝的国度的纵向的维度。然后接下来上帝对亚当跟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去吧，把这个伊甸园扩张到全地。所以这个纵向的轴开始横向的发展，所以最终他要实现的是一个完美的上帝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借着人的建造，借着人的发展。所以我再跨度跳得远一点，你如果跳到启示录，你会看到将来从天上降到地上的那个最后的圣城耶路撒冷是一个完美的正方体，就是这个纵向的轴画满全地之后的一个样子啊。当然那是用一种象征的手法在表达。所以上帝是希望人类去建造拓展上帝的国度，直到地极，叫至高者的荣耀充满天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然而问题是人堕落了，人犯罪了，所以堕落打破了这个神圣的使命，堕落使得人的建造不再是为了上帝建造上帝的城，堕落使人的建造变成为了自己去建造人之城。所以问题不是建造，建造本身不是罪，问题是你是为了谁在建造，你是为了谁在建造，是为了上帝还是为了你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座城它的特点是什么？这座城非常的雄伟壮丽，这座城在历史上甚至几千年来还能够，你今天去士拿地，你今天去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你还能够找到很多类似的建筑结构，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 Ziggurat， 就是巴比伦的神塔，非常的雄伟，非常的壮丽，是吸引了每年吸引了数百万的游客去看，能够遗留千年的这些遗迹。但是这个城有一个特点，这个城的特点是它是彻头彻尾的以罪人为中心的城市。这体现在它的建筑形式上，注意在这里面听到说，我们要建造这个塔，这个塔顶要通天， 高耸通天的塔表明着人类的自负。先知这样对巴比伦的王说，他描写他的心态，他说，我要升到天上去，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这就是这座塔顶通天所表明的人类的野心和自负。而这座塔建造是为了人自己的名，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而这座塔的建造本身也违背了上帝要人遍满全地的命令。注意到上帝说，你们要遍满全地，他们说，啊，不，我们要聚在一起。上帝让我们遍满全地，我们就不，我们要聚在一起，免得我们四散在全地。来，我们来建造，保护我们自己。他们不肯顺服上帝的命令。所以这个聚集并不是上帝所招聚的，而是人所招聚的。人是对靠着对自己的敬拜招聚在一起。因此罪到底是什么？我跟你讲，圣经前面这几章没有提到一次罪字，没有提到一次罪的这个字，但是描写的全都是罪。你可以不用罪这个词，但是你可以描写罪的本质。而这就是巴别塔的故事。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就是自我敬拜。罪的本质就是自我敬拜。而巴别塔的故事更让我们去明白的一点就是，这是可能有一些解经家们没有发现的，但是我想要提醒你们的是，这是我发现的，可能我这样说，你看自我敬拜了，对不对？就是在这里建造巴别塔的不只是韩的后裔，在这里建造巴别塔的不只是韩的后裔，虽然是韩的后裔带的头，是宁禄带起来的，但是闪和亚弗的后裔也参与到其中。所以你注意看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全天下所有的人，全地的人都参与到其中。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从挪亚开始还不过三代，所以他们刚从方舟亚拉拉山下来，他们还没走太远呢，对吧？他们都是一家人，不过三代的人，他们都还关系都还很紧密。所以当时闪和亚弗的后裔也参与了巴别塔的建造，被变乱语言的不只是韩的后裔，被变乱语言的也包括闪和亚弗的后裔，挪亚三个儿子都在里面。而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会想，为什么摩西要写这个故事给以色列民？摩西要让他们的信仰变得更好，摩西要让他们的信仰变得更现实，不让他们陷入到一个童话故事般的信仰。这个童话故事就是黑暗对付光明，对吧？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摩西不要让以色列民自己以为自己就是那群好人，我们是好人，他们都是坏人，迦南人是坏人，对吧？韩的后裔是坏人，我们可以欺负他们，怎么打他们都可以。不，这是三岁小孩的信仰，到四岁就不信了，到四岁就开始承认自己的罪了。摩西要给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样的提醒，不要以为你们比别人更好，不要以为自己是义的。实际上以色列民从本质上来讲，没有比埃及人，没有比迦南人，没有比韩的后裔好到哪儿去。所以在申命记第九章，摩西说，你们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来得着地是因为我的义。摩西特别叮嘱以色列民，你们千万别这么想，因为你们的祖先跟韩的后裔是一样的，都是巴别塔的自我敬拜者，都是拜偶像的。在进迦南以前，你们跟迦南人没什么两样，而事实也证明他们跟迦南人也差不多。而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这提醒我们今天 我们称为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宣告对基督信仰，但是我们需要时刻的意识到，在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我们跟这个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跟你最讨厌的那个政客是一样的，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谦卑自己，在亚当里我们的本性都倾向于悖逆上帝，我们都是巴别塔的建造者，你承认吗？可能从微观上，那当你把这个镜头聚焦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关注了什么？你建造了什么？什么是你的巴别塔？你的财富积累，你的地位，你所获得的这些荣耀，或者是你的感情，对吧？有些人可能说我不在乎名利，对吧？但是我很在乎感情，我要有一个完美的爱情，我要有一个浪漫的婚姻等等。它是任何的东西，你也在建造你的巴别塔。或者从宏观来讲，有的人说啊，我是集体主义者，人类文明的进步才是我最终的向往，对吧？你看这个很多现在的这些小说什么的都是以这个为背景，个体是可以牺牲的，但是人类要不断的进步。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人类都在建造自己的巴别塔，而这也体现了我们的傲慢。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为了给我们寻找一个荣耀的名。而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对我们错误的评估。如果有任何一个名字是我们所配得的，那个名字叫做罪人。如果有任何一个名字是在上帝眼里上帝给我们的，在何西阿书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叫什么名字，上帝说你们叫 Lo Ami，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你们是 Lo Luhama， 你们不配得到怜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名字。不论我们，你有人说啊，我又听这个，我又被说成是一个罪人，我特别不喜欢被说成是一个罪人的。很多非信徒来到教会，这个是他们啊最让他们这个受不了的一点，就是哎呀，你们基督教什么都好，对吧？讲爱，讲怜悯，讲这个，讲彼此相爱，这都我都很喜欢听。但是我真的，你不要跟我讲我是个罪人，这个概念是让我很难接受的。你说什么我是一个罪人 ？Oh no， 不可以这样说我，这样说我是受伤的，对吧？但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首先接受这个身份，然后我们才能真正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其实恰恰就是让我们意识到了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们。为什么？因为如果巴别塔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切，巴别塔告诉我们什么？巴别塔告诉我们，我们的罪的本质就是在敬拜自己，就是在为自己，就是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自己，或者为了人类，对吧？集体一点。所以换句话说，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为了上帝，这就是罪人的定义。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为了上帝，这就是罪。所以你不论是吃饭，对吧？不论你吃的是啥，你是吃关东煮还是吃火锅，你都不是为了上帝。不论你吃喝睡行走工作赚钱享乐结婚生孩子，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不是为了上帝，就是在犯罪。所以圣经说我们天天在加增我们的罪债。你说我做啥了？我没伤天害理，没去抢银行，没去杀人放火，我怎么就成罪？是，那是因为你对罪的定义错了。你的整个状态，我们的整个状态就是罪。而正是因为这样的罪，你还想上天堂吗？你想上天堂吗？天堂能够靠你每天只为了自己去生活就能获得吗？你说对吧，只要我不去怎么做什么特别罪大恶极的事儿，就差不多就能过关，对吧？这标准就这么 low， 对吧？而上帝你够意思，对吧？差不多让我上去得了。不可能，因为天堂里 所有一切都在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活。而如果你在地上这么讨厌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你是不会喜欢上天堂的。所以天堂是无法靠罪人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而必须是上帝主动的赐予。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不是巴别塔，而是十字架。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第五节。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这并不是在说上帝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需要提醒你，这是圣经经常用的一种叫做反讽的文学表达方式。你可以读出这个味道来。这帮人哇，自夸的不行，我们这个塔能建得这么高，我们要通天了，哎呀，不得了了，对吧？然后上帝在高天的宝座上说，他们在干啥呢？我怎么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看不到哦，太低了，对吧？太 low 了，所以我们下去看看吧，对吧？所以这是圣经在用的一个反讽的手法。上帝的降下是审判，上帝说，我们下去，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我多么希望你们能够读出来圣经这段话里面所记录的这个，当我读到的时候，我哈哈大笑起来。但是有些东西你们可能这不能怪你们，对吧？这句话摩西使用了一个希伯来语里面的文字游戏。上帝说我们去变乱，这个词是三个字母组成的，是 Nun, Bet 和 Lamed。然后第三节说我们做砖，那个词也是这三个字母组成的，只不过顺序倒过来了。做砖这个词和辩论这个词用的三个字母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上帝把这顺序颠倒了一下。摩西太厉害了，摩西是这个世界上最牛的作者。摩西在说什么？摩西在说，这帮罪人自己夸口的这个科技的进步，哇，做砖，哇，我们现在能做砖了，我们现在脱离了石器时代，我们进入到是吧下一个，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砖做成通天的塔，哇，这个夸的不行了，骄傲自负的不行了，觉得自己做成了太牛的这个成就了。然后上帝不费吹灰之力就给你换了两个字母，顺序给你颠倒一下。上帝说啊，烧砖嘛，来颠倒一下，乱了。上帝可以不动一根汗毛的就让人类最伟大的文明化为泡影，这就是上帝。今天我们把上帝想的太残疾了，我们觉得上帝啥都做不了，我们觉得上帝这就是圣诞老人老爷爷在天上，哎呀，对吧？没人爱，所以我去爱他吧，对吧？上帝，你把上帝想得太软弱了。上帝，圣经里的上帝是那位造光又造暗的上帝。圣经里的上帝是仅说一句话，万物都存在的上帝。上帝是那个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人类全部都毁灭的上帝。而最终这些人的名不是靠他们自己的手中的工作所造就的，这些名是耶和华手中所做的，成就了他们的名。第九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了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地上，所以那城叫巴别。那城为啥叫巴别呀？这名不是他们想要的，人类想要为自己名垂千古，但是我们所留下来的名字是耶和华的行为所赐下来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名，不是我们自己打造的。人类还是满了全地，人类无法抵挡上帝的命令，但是这次不是带着祝福，而是带着咒诅，他们被上帝驱逐四散。对不起，今天稍微讲的时间久了一点，因为重点还没有讲到。但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洪水之后如此的悖逆， 建造自己的巴别塔，但是上帝下来，上帝只是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你不觉得上帝这次做法有一点轻吗？上一次上帝还记得干啥了？洪水哗全灭了，这一次上帝只是拨动了字母的顺序，上帝混乱了人的语言，但是上帝没有直接进入到审判，上帝暂时的抑制了罪人的恶的泛滥，但是他延长了他审判的时间，他又继续用他的普遍恩典的手维系着堕落的世界。这是因为上帝曾经跟挪亚起过誓，因为上帝的彩虹在空中挂着，所以上帝没有直接来审判，而这个延后是为了上帝那最终的最伟大的那一次降下。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那就是当我们还在狂热的建造自己的巴别塔的时候，那位永恒的上帝他亲自的降下，取了你我的血肉之躯。而这一次的降下不是来审判，而是来拯救，他要来亲自背负我们的悖逆，替我们受审判。我在说什么？我在说的是耶稣基督，那位道成肉身的圣子上帝。耶稣基督来，他才是真正的英雄之首。他与宁禄不同，宁禄看起来很伟大，英雄之首，但是宁禄无法胜过的仇敌是他的罪和死亡的权势。宁禄无法践踏蛇，反而他成为蛇的奴仆。但是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英雄，他是那位真正能够战胜罪和死亡的英雄，他是那位能够把蛇践踏在脚下的英雄，他是耶和华立在锡安山的君王。然而这位英雄他来到世上，却降卑甘愿上十字架，他要为上帝的名和荣耀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他要借着他的身体使天和地重新相连，架起回到乐园的那条道路。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来翻转了巴别塔的咒诅，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使徒们领受了圣灵特别的恩膏，对当时全世界不同语言的人开始传讲福音，而圣灵把这个语言重新的聚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听懂使徒们所传的福音。耶稣基督借着这个传讲的福音和圣灵的大能，拆毁了这些人心中的巴别塔，把他们原本的混乱重新的联合起来，一主一信一喜，把他们作为活石建造成上帝之城。基督借着圣灵在地上继续生养众多，使他的子孙遍满全地，拓展他的国度直到地极。他派出70个门徒代表着他的教会，向这个世界宣讲他的福音。而真正传扬到地极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因着他十字架的劳苦，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使徒彼得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靠着得救。今天你努力地打造自己的名，那个名是必要朽坏的名，那个名不会流传千古的名，那个名无法拯救你。而天下人间只有这一个名是你可以靠着得救的，就是耶稣的名。而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不仅赐给你了他的名使你可以靠着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必得救，而且耶稣来他也改变了你的名字。今天在耶稣基督里，你不再被称为是罪人，而你被称为是义人。今天在基督里，你不再是 lo ami， 不是我的百姓，今天上帝称你是 ami， 我的百姓。今天上帝不再称你是 lo luhama， 今天上帝称你是 luhama， 我所怜悯的，我愿意怜悯你。这是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能够享受的最甜美的名字。这个名字不是靠我们自己成就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打造的，而是上帝亲自赐给我们的。 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今天，最后我要总结一下，让我们在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当我们还自恋地打造着巴别塔的时候，他亲自为我们降下来寻找我们。我们的救恩不是靠我们自己升到天上去接近上帝，而是上帝亲自来从天而降寻找我们。他要把我们建造成他的圣殿，而今天让我们能够向万国万民宣扬他的名。如今你们的存在就是见证，你要知道你们的祖先，我的祖先曾经也在这万国名录上，埋在坟墓里，是背逆上帝的，是建造巴别塔的。但是今天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归向他。我们将在耶和华的圣山上，将来有一天用全然圣洁的属天的语言与天君天使一同的赞美我们的神。愿那一天早日的到来，愿我们的神能够得到一切的荣耀。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聆听你的话。主要我们都是在那万国名录上的，我们的名本是罪人，本是可怒之子，本不是你的子民，不配得到你的怜悯。但是主啊，你竟然主动的来怜悯我们，爱我们，借着你所赐下的耶稣基督来，你翻转了我们的身份，你将我们称为你自己的百姓，你使我们能够有份于那个真正的圣殿，那个真正的城，上帝之城。主啊，求你继续在这城里喂养我们，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不断的长大成熟，能够继续的传扬你的名给万国万民，直到我们的救主再来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来喂养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